我们啊、这个主日学我们继续的受洗班的上课啊，盼望我们要准备受洗的弟兄姊妹还是早早来上课。今天感谢主，我们这个我看到我们受洗班的弟兄姊妹早早的来上课，我们非常感恩啊，因为我们受洗要明白受洗的意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受洗的仪式并不最重要，不管是点水浸水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受洗的记号。但是呢，相信很重要，受洗的前提是相信啊，相信。我们知道我们读长使徒行传那个太监大臣，当然他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腓力给他受洗，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的，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了解已经不是知识性的，不是了解他是上帝的儿子，不是了解他是上帝而已，我们了解的是他在我们生命里边掌权，他与我们联合，我们在他的里边，他在我们里边，所以相信比受洗的仪式更为重要啊，更为重要。我相信这两位弟兄姊妹白明和金美荣，他们是相信耶稣，他们是相信耶稣现在在他们生命中掌权。你们好，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在苦难中的逼迫中的依靠啊，逼迫中的依靠。我们这段经文讲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发现我们讲到了彼得最后的故事。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在前八章讲的都是彼得和耶路撒冷的教会，用怎么记住，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间教会。什么叫做教会？ Ecclesia 就是神从世界招出来人的聚集。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是奉耶稣的名聚集，你们那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教会啊。如果你一帮人在一起聚集，你不是奉耶稣的名啊，你都讲东北话，那叫东北同乡会；如果你讲上海话，叫上海同乡会；总而言之，你要讲四川话，四川同乡会。你同乡会跟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教会是奉耶稣的名聚会，教会是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教会是传扬神的话语，传扬神的福音，教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相知、相爱，教会是弟兄姊妹一同来成长。有一天，耶稣接他的教会回天家，我们叫做与神在空中相遇。那个时候，教会被提在天上与神同在，所以教会是神所召集人的聚集。我们的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发展到一万多人，都是犹太人。后来因着逼迫，弟兄姊妹不要这个怕逼迫。逼迫有的时候神会通过逼迫来行使他的工作，对不对？当逼迫来临了，当怀疑来临了，当搅扰来，当撒旦来攻击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神会在这里工作。像你的身体，今天你有病了啊，就像你今天开车出车祸了，就像今天你突然遇到意想不到的一些的想不到的灾难，我的事业刚刚要成功突然不行了，那个时候你要思想神在你生命中带领啊。我就觉得我的一生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我发现我就属于那种啊皮球似的人，越拍越蹦。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苦难不能打垮你，我告诉你，灾难也不能打垮你，失败不能打垮你，你如果坚持下去，你就会能够得胜。信主耶稣也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灰心呢、啊，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看的事情，怎么会的？神会这个样子，我的家庭怎么会这样子？我的儿女怎么会这样子？我的事业怎么会刚刚看到一个亮光，突然就没了？怎么刚刚我刚刚这个病治好，又来个新的病呢？我们会看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思想，神是通过苦难让我们成长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苦难中我们要依靠谁？在逼迫中我们要依靠谁？啊，依靠谁？那我们今天看到，在引言中起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希律，一个叫做彼得啊。那个问号是不需要的啊。希律和彼得，希律和彼得这两个人在十二章写了两个最重要的人啊。希律是个君王，是以色列的分封王，犹太全地啊、加利利都归他管，是罗马政府的分封王，是个君王。彼得是一个渔夫，被主拣选成为了上帝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使徒之一。 这两个人都是有父号的。君王代表着政权，彼得代表着教会。政权跟教会发生矛盾的时候，你看他教会该如何回应呢？你看这两个名字，我刚才讲了，希律代表着政权，彼得代表教会。在整个的征战中，希律是逼迫教会的，因为希律要杀彼得，对不对？那彼得呢，在苦难中，在患难中得了上帝的拯救，他脱离了希律的手。然后呢，彼得把福音传出去，一直到了罗马。然后希律呢，我们知道死得非常的悲惨啊，非常，所以逼迫基督徒的死都会很悲惨的啊，这是整个历史上看的是事实啊，是事实。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十二章，我们看到说，一开始就是说希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你看到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到希律苦害的手，我今天讲三个手，一个是希律的手，一个希律手，一个是上帝的手，一个是弟兄姊妹祷告的手。你不要小瞧这个手啊，今天我们重点集中在手上。希律的手，首先希律下手杀害教会的几个人，他杀害了谁呢？他首先杀害了雅各。我每当读圣经的时候，我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雅各圣经就这么一句话记载《使徒行传》。雅各是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非常重要的一个门徒。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弟兄姊妹都记得其中谁啊？肯定你记得彼得，我今天讲了嘛，对不对？你还记得一个，另外一个叫犹大，这两头的比较容易记，你知道吗？中间容易被忘掉，对吧？犹大大家记得，没有人不知道犹大了，对不对？可能有人不知道彼得，都知道犹大，对不对？因为犹大太出名了，因为他出卖了耶稣。你看到是这个好名不出于坏名扬千里的，对不对？这个人一有坏名传得可远，你知道吗？耶稣这十二门徒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约翰。每当在耶稣排门徒的时候，圣经写都是雅各在第二位，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一个安德烈。我们知道雅各跟约翰是亲哥俩，雅各是约翰的哥哥。我们知道彼得跟安德烈是亲哥俩，彼得是安德烈的哥哥，看到没有？所以这个雅各这么重要的人物，整个圣经，这个我不知道《使徒行传》是传记型的历史书，在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只写了他一句话：雅各，那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的几个人，用刀烧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就这么一句话。可是约翰呢，却记载了那么多；彼得呢，就更多；保罗就更多。所以你看到，真的很特别的。我就想到这个雅各被杀的时候啊，非常的冤。第二次的逼迫，第一个杀的人就是雅各。第一次逼迫死的人，第一个是谁？弟兄姊妹记得吗？斯提凡 ，Steve， 斯蒂凡，斯蒂凡是第一个被杀的，他是执事。执事，那么第一个被杀的使徒是谁啊？雅各。你看我讲了，你们都不动心思想啊。刚才我都讲了这么半天，我问你们就一个人回答，大点声。第一个被杀的使徒是谁？门徒，那个是第一个被杀的使徒。
雅各。
Amen。对了，大点声。这老师讲课，你们要认真听，不要魂游向外。最近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彼得魂游向外，大家可喜欢这个词儿了。他也一聚会眼睛就飘了，魂游向外不知道想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词叫魂游向外魂游向外。所以听到认真不能魂游向外啊，这里边很多很多圣经的知识需要你了解的。当第二个教会被建立，安提阿的教会建立的时候，逼迫来临，就是这一次大的逼迫来自谁？来自掌权者，叫希律。我们知道希律这个人，当你读圣经，希律是个人的名字啊，是个人名字。他是犹太人当地的君王，分封王。如果讲到希律，你会讲到圣经好几个希律，你要搞不清哪个希律哪个希律。我对希律有点研究啊，我特别喜欢这个研究这个希律这个人，因为圣经离不开这个人。这个人是首先我们知道希律的家族是君王，管理犹太权力，罗马政府的鹰犬。第二个，希律这几个王没一个好王， 没有好王啊。最后一个叫亚基帕王，在使徒行传第26章，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从没有违反上帝给我的意象。”这是他第四个君王，他家有四代君王。啊，第一个君王叫大希律。如果你讲到大希律，你一定会知道，大希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就讲到，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讲到那个杀那些孩子那个君王，对不对？耶稣诞生的时候，他听说那个君王来了，他就很害怕，怕取代他，所以他就知道这个君王会生在婴孩，在马市。大希律是非常顽的坏，大希律不仅坏，还多疑。暴躁多疑，他执政时间非常的长，所以有一句话说，宁可在希律家做猪，也不做希律的儿子，因为他把儿子三个人都杀了，知道吗？这人很狠啊，三个人都杀了，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杀雅各这个君王的亲爸爸，他给杀了啊、嗯。那么这个今天讲的是他第三代的希律王，那么第二代的希律王是谁呢？第二希律王就是大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他杀了三个儿子，他还有三个儿子，他不仅如此，他还杀了三个儿子的母亲，他把太太也杀了啊。那还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做了君王，接他的班。那这个儿子呢，叫做希律，也叫希律，我们给圣经管他叫做安提帕的希律。安提帕的希律，那么安提帕的希律呢，他也圣经中记载得很清楚，安提帕希律做了两件事情是很著名的。第一件事情呢，杀了施洗约翰。弟兄姊妹记得施洗约翰吗？为主开辟道路那个人，你们还记得吗？是被第二代的希律杀掉的。不仅如此，他审判了耶稣，当然耶稣被押到希律那，就是他，后来他把他交给了巡抚比拉多。这叫第二个希律，叫亚基帕的希律。第一个叫什么？大希律。第二叫亚基帕的希律。第三个希律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希律啊，叫安提帕的希律。安提帕一世，一个刚才叫第二代叫亚基帕，第三代叫安提帕，都是怕，怕谁？怕上帝，你知道吗？对吧？都怕嘛，都有怕字，对吧？啊，那个怕是我们翻译成是，这个是这个金字旁加一个白啊，这个怕。那么这个安提亚基帕，这个我们知道，这第三代希律就杀了雅各，杀了雅各。他是从小在罗马受教育的，这个人呢是很特别的，犹太人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喜欢他呢？因为他的母亲其实是犹太的贵族，所以他应该是混血。我们希律是以东人，以东的祖先是谁？弟兄姊妹记得吗？以扫。感谢主，谁回答我的？圣经这么说。艾达，深渊没白读啊！这个我真的要鼓励艾达，最近真的是很多的神学观点，我觉得艾达非常非常棒，非常棒。真的要认真读书啊，认真读圣经啊，否则不知道信的是谁啊，知道吗？以扫的后代就以东嘛，以扫，对不对？以扫的后代以东，所以希律是以东人，以东人来统治犹太人，那这就属于从庶出的来统治，从正宫出的，这不就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亚基帕一世，他的母亲是犹太的贵族，所以呢他就特别熟悉犹太人的律法，他不仅熟悉，他非常尊重他母亲的律法，他自己特别的尊重犹太的那些拉比和法利赛人，所以他是非常敬虔的犹太教徒。你看到没有，希律王成了犹太教徒，这也很特别，从第三代开始的。他虽然统治犹太，代表着罗马政府，可是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教徒，他每个早晨都到殿里面去上香，到殿里面去敬拜，到殿里面去认罪。你看不错了，今天的君王这样不多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每天早上会不会到殿里去，对不对？嗯，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会的。白宫就有，白宫对面就是个教堂，他白宫里面有查经班，那会的，会的。但是有些全世界的君王不一定如此，所以你看这个亚基帕一世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犹太人喜欢他在哪里知道呢？在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书卷里边，犹太记里边记得非常清楚，他非常赞赏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他非常赞赏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亚基帕一世啊，他的爸爸被他的爷爷杀掉了，然后他的从叔叔那里接了班，然后他把这个 他的君王他死了以后交给了他唯一的儿子，就是亚基帕二世，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说的亚基帕王啊，那个王，那个王也不错。但是虽然这两个王，后边两王比前两个王好，但是我们说他们还是敌基督的，他们非常的仇视基督徒。当然仇视，我们从圣经看到第一点，希律苦害的手，那时希律王，这个王第几代啊？第三代，叫什么名字呢？叫亚居帕一世，他的名字叫希律，第三代的君王，他下手苦害了教会中的几个人。第二节说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第三节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你看到没有，他是讨犹太人的喜欢的。然后呢他就去捉拿彼得。这句话当你读完这句话，你看到当时历史发生的情况啊，教会被逼迫，雅各被杀，第一个使徒被杀，然后呢教会的使徒，教会最重要的领袖彼得被抓到，他高兴，他看着犹太人高兴，所以这希律，我刚才他讨犹太人喜欢，对不对？我杀了约翰，杀了雅各，哇，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把这个犹太公会那些大祭司都说啊，太棒了，王你做得太好了，把这些基督都杀掉。然后呢，他又抓了彼得，那么彼得的生命就危险了，彼得生命就危险了。我们看到这种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呢？当希律苦害基督徒的时候，他杀了这个雅各。我们思想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我们圣经都非常的清楚，我们记得雅各和约翰，耶稣拣选的西比泰的儿子，他的父亲叫西比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选，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父亲开了个小船厂来打鱼，所以他们家还算，如果化成分的话，可能化富农，属于这种。他小业主，他有几条船，他是这个船主，然后他去捕网打鱼。他在捕网的时候被耶稣呼召，耶稣走到那个海边，看到了约翰和雅各，就喜欢他俩，就说跟从我来。跟从我来，他们俩就放下渔网，跟从了耶稣，做了耶稣的门徒，三年跟耶稣在一起。当我们读到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人有一个特点，这两个就是脾气不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有脾气的，对不对？有火，里边有火，不是那种圣灵的火啊，是里边有那种自然的火，一点就着，砰就着。那么雅各跟约翰就属于这种人，他里面很有火的。你知道圣经记载是好几次他俩是不听话的，有一次他们传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不接待耶稣，那雅各跟约翰两个人就说，主啊，求你降天上的火把这人都烧死算了。你看我们做主的门徒可以这样吗？我们向人传福音，人家不信，说烧死你们，可能吗？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得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我们发单张，人家不喜欢，不喜欢，你不能说人家给扔地下，你不能说捡起来，你也不可以这样，那真的你自己捡啊。我在东部的时候，我常常到大华超市去发单张，知道吗？那你发单张，你看到你离耶稣就近了，你再知道世界人不都接受耶稣，而且有人会羞辱你的，你知道吗？有老太太看着孙，对孙子说，好好念书，别像他似的，就意思不要像我在这发单张。他不知道我干嘛，我也没差呀，我念书我也念了北京大学，念了普林斯顿，我念了好多大学，对不对？我也嫁得不差呀，我在好多大学都混过，对不对？哎，混到今天这发单张的程度啊，被人羞辱，还有的扔到地上，扔了我就捡起来，我说耶稣爱你，这单张我不能白扔，因为花钱印的，你知道吗？我又发给第二个人。你要记住，所以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样的？雅各、约翰是这么大的一个脾气的人，当人不接受的时候，他们会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真的是改变人的神。你们，雅各不仅如此，雅各、约翰跟耶稣还要争地位的。他甚至把自己的妈妈都搬出来，因为耶稣的妈妈跟这个他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关系特别好，他的妈妈来找耶稣说，让我这两个儿子耶稣管他妈妈叫姨嘛，对不对？让我这两儿子你当王的时候，让他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你看这个走后门呢，对不对？耶稣的门徒走后门，左边耶稣做王，左边一个左丞相，右边右丞相，都当官了。耶稣说，你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句话你们记住，有时候在这个服侍主时候，我们要争这东西，耶稣是你要当领袖喝的苦杯的，耶稣的杯就十字架，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流血，你能杯吗？当雅各被刀砍了头的时候， 砍头之前，我跟雅各明白了一段道理。耶稣说，那个杯，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所以耶稣说，跟从我的，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是不容易的。跟从我的，你们若爱我，不胜过这个世界，不胜过你们的金钱，不胜过你们的时间，不胜过你们的弟兄姐妹、妻子、儿女、父母，甚至你的生命。耶稣说，你们都不配做我们的门徒。他说的就是你做门徒要付代价的，啊，不配，啊，不配，因为你不能，你做不到，你最后真的像犹大一样的叛变我，做不到的。弟兄姊妹，最近我们做门徒训练，我要求你们没有为耶稣定死，要求你们按时时间来参加训练，你们都做不到，对不对？都迟到，有事都比这个重要，说走就走了。你还能够说背起十字架跟踪耶稣，为他死，尝的苦悲，可能吗？可能吗？今天的教会很多人都把基督教当成一种信仰的点缀，把信仰的点缀。付代价，做门徒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耶稣已经摆在你面前，说的一清二楚。他没有说你们跟随我没事，小房子变大房了，对不对？做 supervisor 变成什么 director 啊？小公司会变成大公司，他会这么说的吗？他没有，他说你跟踪我的，你今日要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生命，没有错。但是他说你跟踪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这实际上是苦悲，对不对？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不容易的，付代价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苦悲。我们看到约翰，他的哥哥雅各在被杀的时候，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知道主呼召他是怎么回事，因着雅各的死，教会复兴起来啊，弟兄姊妹。如果我死了，教会能够复兴，我觉得那死是值得的，对不对？教会能够复兴，那是上帝的祝福啊！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它仍旧是一粒，那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落在地上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那天我们礼拜五来看电影。来看那个，我们看那个《旷野之歌》，谁来看了请举手，没来看你们就后悔了。我告诉你，那部电影太棒了，一个80岁的老年人，他一生他都是就从小受惊吓，神经有问题，后来信了主耶稣，神医治他，他去服侍另外一个需要服侍的人，一个老太太瘫痪在床上，没人理，儿女都不管的，把他扔那个破房子里边，都没饭吃的，这个老太太去服侍他。3年，那个有病的老太太，瘫痪老太太性格很怪，不许她进屋。她住在她的门口的石头上住了3年。这个老太太，这个妈妈在外边，然后呢服侍她10年，然后就在那小屋里边天天唱歌的赞美，不管多么苦难都在赞美，所以叫旷野之歌，就是赞美神啊，赞美神。那后来人们感动了，村里的人感动了。然后来把这个房子修理了，还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从河北开过来，把那房子修理变成一个小房，就是小房里传出赞美的歌声。小房修好了2个月，妈妈走了，老妈妈走了，回天家了。然后那个小房就变成了那个村的第一间教会，赞美的歌声从那小房里传出来，后来这个又变成了大房子，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所以我就想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它仍旧是一粒，它死了就接受死了许多的子粒了。但是这个妈妈的意义在哪里呢？她建立了一间教会，知道吗？她服侍一个人，通过服侍他建立一间教会，然后她儿子做了牧师，她儿子反对她，反对对立的做了牧师。然后那个范妈妈那个儿子是最不孝顺的，都不管妈妈的，后来把妈妈接回家去了，后来自己也信了主。生命影响生命，这何等的重要啊，弟兄姊妹。上帝体会我们的软弱，但是当我们知道上帝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有他的旨意。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上帝杀了让雅各被杀，没有拦阻，却没有让彼得被杀，拦阻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知道神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神的道路高我的道路，对不对？ 雅各被杀，因着他的血，教会兴旺起来。彼得活下来，是因为他的忠诚的传福音，把福音传得更远。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就想到你说，一个人死活30岁、活70岁、活90岁，在人类的历史上永恒中有什么区别呢？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区别。问题你要为谁死？司马迁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觉得雅各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死，虽然圣经只有那一句的记载，够了，上帝纪念他，你们。我想到中国两个最伟大的传道人，啊，一个叫做弥陀生，一个叫做王明道。我们知道还有宋尚杰，他很早就走了。这两位在1946年共产党建政以后，因着信仰，他们面对着同样的逼迫，都坐了牢。弥陀生被判了20多年，20几年。我忘了，15年，后来又啊不管他了，反正就把他关死拉倒，他死在监狱里边。王明道判了无期徒刑，那上帝就让王明道走出了监狱，就让弥陀生死在了监狱。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可是这两个人都复兴了中国的教会，对吧？所以想到弥陀生死在监狱里的时候，啊，我看到在监狱被关。啊，你知道弥陀生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传道人，可能中国历史上是最有才华的一个传道人，没有留过学，用英文写著作，啊，没有留过学，英文写著作，写了很多的神学著作，创办了地方教会，相当大的影响，啊，相当的影响。那王明道呢？原来从小想从事政治，后来做了牧师。忠实的牧养羊群，影响中国一代的教会。那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活了，一个死了，都有神的旨意。就像约翰，一个是和雅各，雅各走了，约翰活了；雅各走了，彼得活了。神的旨意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有一点相信，当政权的手来逼迫教会的时候，神是干预的，神不是不干预。啊，他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对我们的上帝。第二点，我们看到上帝拯救的手。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十一节，12章第4节到1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来读，弟兄姊妹仔细的看。那时，啊，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啊，把他抓起来了，你看到没有？然后呢？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人，把他抓起来，交付啊这个兵丁来看守，每班4人，意思是要到月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读懂了没有？月节是犹太人的春节，杀人不太好啊。对不对？所以等过完年咱们杀的，就像是就杀他，对不对？过完年杀，办的就是杀他。他为什么杀他呢？因为希律杀了雅各，大家说好，犹太人说好，太好了，把这基督都杀光得了。如果彼得被杀，雅各被杀，教会领袖都被杀，可能今天就没有基督教会了，对不对？扼杀在萌芽里，把教会扼杀在萌芽里。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只要你扼杀在萌芽比较容易，如果它扩大了就难了。所以统治者非常清楚要把教会扼杀在萌芽里。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有没有行动啊？彼得被抓，教会有没有行动？有。那雅各被抓，教会有没有行动？有，一定有的。那教会彼得被抓，教会切切的祷告；雅各被抓，教会有没有切切的祷告？有，只不过是路加没有记载那段。我相信一定有的。你比如张牧师被抓，你们会不会祷告啊？徐牧师被抓的，那不能光为张牧师祷告，不为徐牧师祷告，对不对？那不可能的嘛。那如果徐牧师被杀吧，不是，还是我被杀吧。如果詹姆士被杀，那徐牧师出来，那就要接我班呢，对不对？往哪逃啊？逃都逃不掉啊！啊，你的同工都死了，你还不接班，门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那教会有没有切切祷告？有祷告吗？那祷告神听没听？有一个神听了， 彼得有一个神也听了我们的祷告，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祷告，对不对？一会儿你们就懂了，教会的祷告，上帝真的是成全教会的祷告，都定了祷告会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你有什么忧愁，不要在家里忧愁，赶紧来祷告会，赶紧来祷告会，神真的是听祷告的。我们这个教会祷告会这么多年，多少神迹出现，奇事出现呢？多少神迹奇事！我每次跟他们祷告，我能够经历神，非常重要的。你看到，当他们被抓的时候。被抓住，教会切切的祷告神。然后希律呢，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在被杀的前一夜，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在干预，在工作，就是在彼得被杀的前一天晚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神做事情啊，不会做得太早，更不会晚，他都是正好最后一分钟，对不对？英文怎么说？Last time， 对不对？最后一分钟的神来干预，所以对神不要失去信心。他不是按照你的时间啊，他要你经历这些。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哎呀，经历点苦难就受不了了。你不经历苦难，你能好好爱主吗？经历苦难，很多人才知道哇，我们人什么金钱呐、啊？你有场病，知道你金钱有意义吗？你再有钱，你有场病。你就完了，对不对？不是说钱花光了，是治不好，你知道吗？就完了，你怎么办？你再有权，像希律很有权，君王一个小虫子就把他咬死了。你看到最后这个君王怎么死的？一个虫子，我不知道是跳蚤是什么东西，就把他咬死了，你知道吗？可能是美国那个 teeth 那种 teeth。就是咬过路再咬你，死定，一定死定。我告诉你要小心虫子，加州没有，东部可多了。我那被的东西咬得浑身都是包，有的时候咬完赶紧去医院，一针打下去十年没问题。你要不去医院不完了，告诉你那个很危险的。我是经常会被虫子咬的，但是感谢主没咬死，其实一下就咬死了，我就咬不死，怎么咬都不死，他一下就咬死。所以你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啊，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呢，为了防备彼得逃跑，彼得逃过一次没有？逃过一次。第一次抓到他不就，你知道他第一次抓到天使把他救出去，对他出去以后，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圣殿里去继续教导人。第二天大祭司要提的时候，人的那个他的仆人说：“哎呀，你抓那个人已经在圣殿里早上都去聚会都敬拜神教导人了，还判什么？”祭司跑了，希律接受这个教训。这次让你跑不了，看你怎么跑。他采取什么方法呢？希律把他提出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在门外看守。你看他现在，哇，这个多少人呢？他有四班，所以你告诉他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四四多少？16个人看守彼得。而且彼得看守他的时候，他在监狱里，他的监狱是用石头凿出来的，是没有缝隙的，不是用砖砌的。你看那个，我们看那个叫做《肖申克的救赎》，对吧？那是花岗岩，不是，那是石灰岩做的石墙，他一点点敲，一点敲，敲了十几年，对吧？然后他就放在兜里边，然后他每当散风的时候，他一抖了，那火就从底下流出去，那个土，那个士兵发现不了，十几年如一日，一天抠一点，一天抠一点，抠出一个洞来，他逃出去了。《肖申克的救赎》，谁看过这部电影？记住，没看过赶紧去看，这部电影给你带来人生很多的意义。我告诉你，我是最喜欢看这类电影的，看完觉得自己活着好幸福哦。看到上帝真怜悯我呀，没有我那种环境，像我那么天天敲肯定被发现，你知道吗？我哪有那本事，你知道，就是走路就能散风，就一抖了就抖了掉了，然后挂一个大美女照在那儿，对吧？跑出去以后，那个监狱长他什么都找不着，最后气得一扔东西，啪打到那美女身上，也打出个洞了，一看哇跑了。你看到没有，彼得这个不可不是石灰岩，是大石头凿出来的，严丝合缝的石头里边凿出个监狱，里边完外边都是铁，三层铁门，里边16个兵丁，哪里逃跑？而且为了不让他跑，两条锁链锁着，怎么锁？这边一条锁链，左手一个，右手一个锁链，然后把这锁链呢，不是锁在墙上，锁在另外的士兵的胳膊上。你怎么逃？你一动那士兵就醒了，不是醒了，那士兵就不能睡的。彼得在那儿睡得很香，呼呼呼打呼噜，那俩士兵的 看着这么看着，让你等明天早上就办你了啊，对不对？明天就办你了，请问你能睡着吗？明天早你要被办能睡着吗？彼得很了不起啊，真的有点宣教士的本事。我们的神院院长说，我们宣教士躺下能睡觉，跪下能祷告，走了能宣教，对吧？站起来什么还能讲道，还得能讲道，站起就能讲道，躺下就睡觉啊。然后还有呢，走出去睡觉，跪下去祷告。这我们院长的四大名言，从我神院毕业达到这个四个水平。跪下能祷告，站起能宣教，不是站起能讲道，走了能宣教，然后呢躺下能睡觉，很重要。彼得不管你多少病，你16个、26个、86个，对他是一样的，他呼呼就睡着了，魂游向外，你知道吗？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因为为什么？平安在里边，你们。我跟你讲，弟兄姊妹啊，有神在你里边，你就有平安。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你照样能睡着。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根本就没有锁链锁，睡不着，能睡着吗？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不是啊，一夜我又没睡觉。”我说：“忙什么呢？啥也没忙啊，就是睡不着啊。”我说：“数羊啊，数羊弟兄啊，数到好几千条了，没睡着。”后来我推荐那方法。这个去听我讲道，一听睡着了。感谢主，哎呀，听牧师讲道太好了，一听就睡着了，有安全感，对吧？不信你睡不着觉，你睡不着，你去把我的 iPad 把我的讲道放你耳边，你保证听会儿就睡着了。你现在睡不着，我这个讲道特别好，早上起来越讲你越听越精神，晚上一听就困。不同的时机有不同的作用。对吧？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我妈妈是每天晚上都听我讲道睡觉，一听儿子讲道就安了，睡着了，儿子还能讲道呢，知道吗？你知道他有个叫圣经播放器，我妈妈是每天的圣经播放器是不离手的，知道吗？就大嫂在这里，那个发来的照片都是在听那个圣经播放器，然后晚上一定听我讲道才能睡觉。哇，你看我的讲到就是母亲的催眠曲，是为什么？因为有一段时间呢，他为我担心，我逃了2年6次，他没有睡好觉，一夜都没睡。他说2年我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这只有母亲能做到。你换人其他能睡到能做到吗？做不到，对不对？只有母亲能做到，2年没有睡过完整的觉。然后后来知道我逃到美国了，这个睡得好了。后有一段时间网上又传我死了，你知道吗？有一个中国有个网站叫旷野的呼声，就发出张牧师被主接走了，回天家了。完了底下我看跟的那个评语啊，有几百条，我都看着可有意思的。我看一个死人看着人家评你怎么死，那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我看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哎呀，感谢主啊，上帝接他走了，那什么意思呢？就像雅各的一样。然后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说的好的，又说这人呐，就是应该在中国。他在中国啥事没有，逃到美国死了。哎呀，这个说什么都有。啊，有的说哇，这个，然后就说了很多祝福的话，也祝福他的家人。我爹看了吓坏了，我爹就给我打电话：“是啊，你活着没有？你没事吧？”我说：“跟你说话呢，对不对？不，那死了跟你说话吗？”连我爹都相信，你知道吗？这有时候谣言一传挺快的，你知道吗？说死了，被主接走，不是死了不好听，说被主接走了，就接走了。那接了这么多年，就上帝像彼得一样留着我在这传福音，没有像雅各让我走，对不对？这是，哎，我们不了解神的意思，但是我们活一天就为他做见证，你们，感谢主，活一天就为他而活啊，为他而活。你看那彼得这样的锁着彼得。彼得能够安心的入睡，我真的很佩服他。我觉得谁能做到咱们教会啊？我觉得徐牧师能做到，我也能做到。有时候徐牧师我们俩出去，我就看他就睡着了，什么情况都没关系，这一上车往旁边坐睡了，你知道吗？这个能睡觉，平安呐，平安。没有平安的心，能睡着吗？一定有两个锁链保护我。我在苏联监狱里边，我就是这样睡觉的。我那时候没有16个兵丁，4个兵丁守着我。那为什么守着我呢？我刚到苏联，逃到苏联，他审讯我，他就问了一句：“你会不会功夫？中国人都会点功夫。”我说：“中国人多少都会点吧。”惨了，加了4个卫兵。 告诉我你要逃我们会开枪的，那墙很高我能飞过去吗？那墙都两房高我哪能飞得过去？然后就给我加四个兵丁看着我，那我就在那呼呼睡，对不对？我就呼呼睡加呗，谁能逃得出去啊？对不对？有时候不能跟他们监狱人开玩笑，他当真了。你看这个卫兵就看着的。我们再往一看，西律将来提出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还在门外看守，四班在门外，前面有外边有三班，里边有一班。然后呢，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主的使者用敲门吗？不用敲门，天使用敲门吗？不用敲门，站在彼得的旁边。天使拍彼得的肋旁，你说都得拍才能醒，睡得多熟吧，就拍起来，起来，彼得，醒醒，别睡了，醒醒，我来了。彼得眼睛蒙，嗯，谁呀？谁呀？天亮了，要提我了，嗯，开始我要为主做见证了，对吧？没想到是天使拍醒了他，天使对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脱落了。嗯，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你看多具体吧？这个彼得睡到香到什么时候？腰带也解下来了，因为睡得舒服一点嘛，对吧？鞋也脱了，对吧？你要想跑，那能脱鞋吗？如果彼得那天晚上想靠自己的力量说我要跑，那一定鞋带挤得紧紧的，对吧？然后腰带挤挤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跑到美国的这个哈林区，在纽约，哎呀，黑人都吸毒，很多看着你，挺吓人的。那个就是那个，据说那个哈林区人的生命只有30岁，都有枪啊，很危险的。我一帮人我们去哥大，就走错路走到哈林区，半夜1:30，看他的人眼睛白白的眼睛看着你。那后来我就问。怎么办？其中有一个朋友叫李璐，他说的：“如果他攻击我们，就跑，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反抗，都有枪，就得跑。”我就系鞋带，你看我鞋带系得紧紧的。旁边一个人笑我：“系鞋带有什么用啊？人家那么年轻，肯定跑得比你快。”我说：“我能跑过你啊，这很重要，你知道吗？”那彼得，你看这家伙，鞋带都不系，松着鞋带就没想跑。看到没有，根本就不想跑，腰带也紧了，呼呼睡，反正神做主。你看对神有多大的信心和依靠，你们，你对神有多大的信心，你就有多大的平安；你要对神有多大的依靠，你就有多大的喜乐，你们。如果你没有，你完全靠自己，你一定忧愁重担苦毒伤害忧虑，每天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就说明你们依靠神，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所以圣经说不要靠自己的智慧，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念。彼得怎么想到上帝会救他？他知道上帝会救他，怎么救他也不知道，反正先睡觉再说。结果天使那么具体的拍醒他，告诉他起来，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了。天使对他说披上外衣，外边冷，把外衣穿上，咱们要出去了啊！外衣不能扔给他们，对吧？那外衣彼得就那么一件外衣，穿了那么多年，披上他，跟着我来。彼得就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觉得见了异象。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有好像一件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好像在梦中，梦却成为真的，然后真的就成了梦。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有次我到，那是20多年前，我到欧洲出差，我租了一部车，跑了十几个国家。开车就我一人会开，吃了5个人就我一个有驾照，其他欧洲的医生都没有驾照。开到荷兰，然后呢就出了车祸。荷兰到德国，已经快到德国了。我一个朋友在那乡下，让我去看他，我们就下去看他，结果就出了车祸，就腿就裂了，骨裂。医生说最低躺2个月才能回美国。可是美国我那时候还有事儿，我半个月以后就要到白宫见新上任的总统和副总统。那时候你知道吗？还有国会议长，约好的我要去拜访他们，我去不了，别人不能取代，名单是不能换的。哎呀，他们这个真的是着急呀，那时候还不懂要切切祷告，你知道吗？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医治我，不要影响这个 schedule， 求神来帮助。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就睡觉跟彼得一样，睡睡觉我就觉得口渴，我就走出我的房间，我就去四处找水，找啊找啊，找到一个。 冰箱，我一打开一看没有水，有一瓶牛奶，我就都拿出这么大瓶了，我拿出咕嘟咕嘟正喝，就听嗷一声，一个护士吓一跳，你怎么起来了呢？我就醒了，邦当，水掉在地上，我站着呢。第二天把我送到那个里边去照 X 光，一照这骨裂这缝没了，两个站对，你看没了，这个神迹啊，哈利路亚，就走出来了，阿门。所以对神要有信心，弟兄姊妹，你看到彼得在这时候，我就读到彼得，我就想到那天我的情况，彼得走出来了，披着外衣跟着天使走了，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弟兄姊妹，要对神有信心啊，对神有信心，所以彼得就醒过来了。他说他醒过来，然后天使呢就带他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监牢，两层的铁门，一直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都开了，而且刷刷开了，没有声音，不是人开的。彼得就走出去了，彼得走出去醒悟过来呀，他立刻醒了，就像我站在那儿邦当掉下去，醒了，护士站在面前，怎么下床呢？对不对？那骨裂怎么可以下床？哎，好了，感谢主，自由了，他就来到了大界了。我们刚才在执行死刑之前，上帝用他的手出手来干预希律的屠杀，他把彼得救出来。我们知道上帝的天使和上帝有时候常常通用的，在圣经里边，这位天使是大能的天使，这位天使他救了彼得，他也惩罚了希律。希律后来死也是因为这个天使的手，他死的，天使就让虫子咬他，不抗药，一下就咬死了。一会儿我们再读这段经文。所以彼得出来以后，出了监狱的时候，他得了拯救，他说了一句感谢的话。彼得醒过来，第十一节，彼得醒过来说什么？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什么意思啊？犹太人都喜欢杀他啊，杀他，希律也要杀他，希律杀他是合民意的，你不要以为民意都是对的，有的时候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人被洗脑了以后，那个愚昧是很可怕的，愚可很可怕的。中国的历史都是啊，什么时候中国的先知不都被人？你知道杀谭嗣同的时候，北京的天桥发生什么情况？但老百姓都打谭嗣同啊，拿那对噼里啪啦打，对不对？打谭嗣同啊，然后呢，杀丘吉的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位伟大的那位女侠士丘吉被杀之后，那人拿着馒头蘸丘吉的血来吃，说可以治病。你不要以为人民都是伟大的，没有认识真理的人是愚昧的，他们甚至成了有很多执政者的帮凶，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政权，我们在圣经上读到，希律他要杀彼得，那神不允许，那神不允许，神就派天使拯救了他。所以希律走出来了，因为希律跟着光往前啊，不是彼得走出来，跟着光往前走。当他看到了外面光没了，黑暗来的时候，他开始清醒了。他说：“我现在真的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盼望。”这弟兄姊妹要记住，不管你遇到什么的情况啊，不管你前面有多少的难处。你要相信神与你同在，你就没有惧怕。你们，哈利路亚！不管这个敌人的手多么的凶狠，但当上帝的手拯救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救你脱离一切的苦难。彼得想明白了，第三点看到彼得想，他想了想呢，去哪儿呢？教会都在被逼迫啊，他就去了教会，去了祷告会。他去了祷告会，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想了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想，圣经讲得很具体，他去哪里呢？那时候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都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他不能去圣殿，那犹太人的地方。但是还有家庭教会，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叫约翰的马可。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人。我们圣经有四个福音书，第一卷福音书叫马太福音，作者是谁呀？马太。第二卷福音叫马可福音，作者谁呀？马可。第三卷福音叫路加福音，作者谁呀？路加。那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呀？路加。对，他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医生。那第四卷福音书叫约翰福音，作者谁呀？约翰。弟兄姊妹记住，那么这四卷福音书哪一卷是最早写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写的是最早的，它是最原始的资料。那么马可的母亲就在家里开了个祷告会，彼得逃出了监狱就奔这个祷告会来了，因为这个祷告会切切的为彼得祷告，对不对？切切的希望神啊来拯救彼得，主啊，我们教会的长老被抓了，主啊，求主来救他脱离希律的手，能够不被毒害，能够出来带领教会继续的来传扬福音，荣耀主的名，一定是祷告嘛，迫切的祷告，对不对？不仅是礼拜三了，那是每天都得祷告啊，每天都祷告。那彼得就来了，彼得就来到了这个马可的家中，在那里有很多人的聚集。我们知道这里的聚集，马可家写个两次的聚集，这次圣经记载着马可家的聚集是哪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对不对？他们聚集在马可的家中，所以管它叫马可楼。聚在马可的家中祷告，圣灵降临下来125人，然后圣灵充满，然后彼得讲道，然后3000人信主，教会被建立。这第一次记载在马可的这个家中，第二次就祷告会。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呀，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家。你们，你要把你的家建造成这种特别的家。你知道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叫《祷告的那个叫什么征战》是吧？是征战吧？看那个美国那个祷告，一个老姐妹家里哇哇哇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一切的祷告。后来有人去买她的房子，对吧？买的房，一进的房子是个牧师，一进的房突然就这房子巨大的圣灵的能力。他说发生什么事情？这房子后来说那个房间就是那个老妈妈每一天祷告的地方。他说这房子我买了，那这房子我们也愿意买，被圣灵充满，住在里边就蒙福，你们。所以你要想你的家不被争吵吗？你的家不再吵架吗？家里没有恶毒攻击吗？要每一天的祷告，让圣灵充满你的家，你们。神在你家里掌权，天使在家里保护，那你的家里就没有危险吗？那你家里都没有祷告，从来不在家里祷告，连吃饭都不祷告，那你家里能被圣灵充满吗？不可能的吗？我们看到这个马可这个家，上帝多用这个家，对不对？从耶路撒冷教会从这家出来的，然后彼得也从这家里得拯救的，所以彼得来到这个家中，看到圣经怎么说，他来到这个家中啊，来到这个家中，他就敲门，神听了他的祷告，听了大家祷告，神彼得一敲门，就出来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有人敲门，但是哎呦。敲门声音挺吓人的，半夜，对不对？谁呀、啊？肯定是不是犹太兵啊？把咱们一窝都端了。罗大说：“我先看看去。”罗大吱儿一开门，彼得下刚关上了。你看这奇怪的动作，我就觉得这个有的圣经写的真的精彩呀、啊。这个历史学家记载，你看他们祷告，希望彼得赶紧出监狱。彼得一出来一开门就关上了，为什么？不相信他们的祷告，上帝成就了。你会相信的祷告上帝成就了吗？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们觉得凑巧了，我们祷告，哎呦，我们就那么一祷告，上帝听了，凑巧了。很多人上帝成就都说自己凑巧了，对不对？哎，你看这个也是如此的。你看了，想了一想，他到那里去，然后呢，罗大开了门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欢喜的不得了，就赶紧告诉大家门没有开啊，然后就说彼得站在门外呢。弟兄姊妹说你是疯了，使女又为自己辩解说真的是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 你奇怪不奇怪？我们祷告，我们现在祷告，比如詹姆斯被抓了，你就祷告抓抓抓，詹姆斯看进来了，你死了吧？天使来了，你知道吗？能吗？那你怎么不相信你的祷告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也不相信我们的祷告会成就，对不对？我们只是说，哎呀，没有办法了，我们祷告吧。那是那样子吗？不是的，相信祷告，上帝会成就你的祷告。我在弟兄姊妹身上看到多少的祷告，上帝成全，但是你为什么不讲呢？我们常常会讲我们没有被成全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数算主的恩典。你们有一点祷告神成就了，就是数算。你越数算越多，越数算越多，最后给你多长时间都数算不完神的恩典。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老觉得神没有成就那部分，我们老记着。然后祷告神成就那么多事情，我们都不去数算，这是不对的，这是属灵的方式是错误的。就像你在家里边，那你丈夫给你那么多的好处，你从来不纪念，你老抱怨他，他有一点得罪你，你就记一辈子。有的时候我们在家看到妻子付出那么多的辛劳，那我们也没有纪念他，我们天天责备他，哎，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那家里也不上班，干啥呀？天天待着，对不对？你这夫妻关系能好吗？你要记住，今天回去写出十条你太太的优点，再写十条你丈夫的优点，今天回去写一条缺点都不要写，写缺点太多了，因为你记得很清楚，可是优点你没有记住。想一想吧，感谢他，我在这十点上感谢你，你写一写啊。第一点感谢就嫁给你了，凭什么嫁给你？多不容易，对吧？你要写啊，我今天晚上回都得写，是我们共同顾客，我带头写啊，你们都要写，都要写，尤其在吵架中的夫妻，今天写十点，回你们交换，来这十点，你看这十点，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教会你看，教会当时祷告是不相信神成就嘛，然后呢，那些人呢，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彼得敲门了，他们却不开，然后说必得的天使，这里边涉及神学问题，在犹太人心中，一般一个人死了，他有个天使在保护他，那天使会过来，有时候会通报一些消息向我们显现，这是个神学的问题，他们以为彼得已经被砍了，你知道吗？因为砍雅各时就没有公布于众，就当时就给砍了，所以你看。彼得就继续的敲啊，怎么不开门呢？敲啊，就不住的敲门呐，敲了好久啊。他们这个看见彼得甚惊喜，彼得要摆手说：“不要他们说话，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将领他出监。”第一道门，第二道门，第三道门，两条铁链子锁着。彼得说：“天使来了，锁链就断了。”然后那些警卫呢都没有睡觉，呆若木鸡的看着彼得走。没办法，看着彼得走，你知道吗？彼得就走出来了，然后我就敲门来到你们中间，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啊，谢谢你们的祷告啊，弟兄姊妹信心才大增，于是啊就往别处去了。后来彼得再出现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的会议，彼得再出现一次，再也没有出现。我们知道彼得在主后六十四年为主殉道，他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说：“我不配与的主同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钉在十字架上吧。”他为主殉道，为主殉道。在整个圣经中，彼得的记载基本就差不多了。在约翰啊，在这个路加所记载的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再有几分钟，我们讲讲西律的下场。圣经接着记载。到了天亮的时候呢，兵丁扰乱得很呐，因为乱了嘛，不知道彼得跑到哪里去了哟。西律找不着他，就审问看守的人。圣经说，吩咐人把他们拉出，都杀了。为什么？他们彼得逃跑了。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你这个人啊，你关了一个死刑犯，你跑了，你们就都死刑；如果关了一个20年的犯人跑了，你们都判20年，这是公平的。所以那些士兵们16个全杀了，因为他们看着彼得没看住啊，所以全砍了头。砍了头他心里还不舒服，他不高兴啊，然后他就去了，离开了犹太，下到该萨利亚，往北走。该萨利亚那个城谁在那里？腓力在那里啊，腓力耶稣基督的这个第一代教会拣选的 只是腓力在那里传福音。他到了该撒利亚，他的行宫。为什么他到该撒利亚呢？他要解决一个困难，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圣经告诉我说，那地方名字有个旁边有叫推罗和西顿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特别难搞，就刁民呐、啊，推罗和西顿，耶稣基督他都不喜欢这个地方的，推罗和西顿，那西律也不喜欢这个地方啊，这地方是归西律管辖，但是他们耍赖，他们不交税，不交粮啊，经常的耍赖，所以呢，西律就要除掉他们。推罗西顿呢，他们就开始来讨西律的欢心，他们就找了一个西律的内侍臣，旁边的侍臣像太监一样，叫伯拉斯都，托他的情走后门跟西律说好话，西律就赦免了他们。然后西律就来到了该撒利亚，就是推罗西顿的人也都来到这里，他们有一个大的 party 聚会，西律就穿上了朝服。圣经说西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了朝服的君王的衣服，坐在位上，君王的位子上，对那些西罗西顿的人讲论一番，那些人就讨好他，就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是刚才我讲了，西律的背景是犹太教徒，他知道十诫里边你不能够妄称神的名，人不能成为神，他知道，但是他没有拒绝，他就哇就很高兴，大家喊的是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圣经说西律不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有时候听了牧师讲得好，人牧师讲得好，牧师一定说感谢主，他如果不说，他说我讲得好，惨了，虫子咬死怎么办？不要一时的，你知道宋尚杰，如果你敢对他讲道讲得好，他讲完道出来，你说哎呀，宋博士你讲得真好，他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他就走了。他非常懂我们不可以窃取上帝的荣耀，你们我们这是上帝的仆人，福音流通的管道，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你看那圣经说，西律在锁定的日穿上朝服，坐在位置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就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就是刚才那位天使，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圣经关于这段历史就记载，约瑟夫在记载了一段说，西律得了一个怪病，六天死掉，就是因为他逼迫了，砍了雅各之后，关了彼得之后，他出来没多久就得了一场怪病，六天死掉。这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但这个路加记载说他是被虫咬的，气就绝了。所以第三代西律结束了他的历史，然后就第四代西律亚基帕二世接班，就是保罗后来面对的西律。圣经就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呐、啊。逼迫以后的结果就是神的道越来越兴旺，没有一个教会是在政府的扶持下能兴旺的，也没有一个教会在政府的逼迫下不兴旺的，政府越逼迫教会，教会越兴旺，这就是圣经的法则，神的法则。你们因为当逼迫来，神就与教会同在，神就与教会，所以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中国的教会就是在逼迫中成长的。1949年，中国只有80几万基督徒，86万基督徒，领圣餐加起不到100万。1949年到1989年，我问到这些年来，教会从来没有自由聚会过。1989年后有一段缓冲的时光，现在又开始逼迫教会，对不对？但是教会日积兴旺，对不对？1940年到现在，中国教会的人口从80几万增长到8000万，上亿，多少倍？圣经说30倍、60倍、100倍的增长。再逼迫，教会就成为全中国都成为基督徒。你们，阿肋路亚！你要相信，教会是不可以被逼迫的，因为神与教会同在。阿肋路亚！请敬拜团来唱有诗歌啊，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感谢主。每当想到西律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我就想到上帝真的是有恩典的上帝，上帝也是有公义的上帝，你们，上帝给他的门徒，苦难中的门徒恩典，上帝给逼迫的统治者公义，公义。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来寻求他的旨意。遇到苦难，遇到挫折，不要惧怕，因为主必与我们同在。今天也许你还有一些的软弱、忧愁、重担，也许你的身份还没有批下来，甚至被拒绝了，也许你的申请什么东西没有被批准，还有很多的道路要走，也许你的家庭还有困难，夫妻之间关系还紧张。来到神的面前，你们寻求他，恒切的祷告，自己交给他，到时候主啊，我不行，但在你行。你们起立来唱一首歌，谦卑的句话，
谦卑
我。
开心的弟兄们交在你的手上，主啊，带领他们回到天父的怀抱，用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刚强，有疾病的求你来医治，有缺乏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的恩典永远的伴随我们，够我们用，让我们一生一世因着你欢呼喜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